634页旧约。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约伯记十章一至二十二节。第一节，我厌烦我的生命，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，因心里苦恼，我要说话。对神说，不要定我有罪，要指示我，你为何与我争辩？你手所做的，你又欺压又藐视，却光照恶人的计谋，这是你以为美吗？第四节，你的眼岂是肉眼？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？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？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？就追问我的罪孽，寻查我的罪过吗？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，并没有能够救我脱离你的手的。第八节，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百体，你还要毁灭我？求你纪念制造我如砖泥一般，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，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？十一节，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，用骨和筋把我全体联络，你将生命的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存我的心灵。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。我若犯罪，你就察看我，并不赦免我的罪孽。十五节，我若行恶，便有祸有了祸；我若为义，也不敢抬头，正是满心羞愧，眼见我的苦情。我若昂首自得，你就追捕我如狮子，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。你从立见证攻击我，向我加增怒怒，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。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？不如我当时气绝，无人得见我。十九节，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，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，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？求你停手宽容我，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，就是往黑暗和死暗之地以先，可以稍得畅快。那地甚是幽暗，是死荫混沌之地，那里的光好像幽暗。以下由牧师正道，正道的题目是《神啊，我不明白》。请牧师。
香港一个报社的职员叫做程翔，开头在文汇报那里工作，也都曾经出任驻北京记者站的主任以及是副编辑。1989年曾经参加六四事件的北京采访工作，事后因为抗议当局处理手法不当，也都对文汇报报社的立场是不满而辞职。多年之后，他曾经去台湾访问军官。咁喺2005年，就当他去大陆喺广州嘅时候就被捕，罪名就系间谍罪，为台湾从事大陆情报工作，被判坐监5年，非常冤枉。2008年，他就提早被放出狱了。咁后来翻到香港开记者招待会，亦都写咗书。他咁样讲话，在头100日坐监嘅时候，过嘅日子系单独囚禁嘅日子，失去咗基本嘅群体生活，唔见人，唔见天日，觉得自己简直唔系一个人，失去咗人嘅理性尊严。佢会突然间大叫话：快啲嚟！审我啦！佢话真系好想快啲去外边走一走，就算系被审讯，都起码可以同人有交谈。佢多次想佢要自杀，想佢一头不如系冚头埋墙死咗就算啦。所以当时佢唯一嘅盼望就系死亡。以前佢一路都唔信主嘅，但系程翔喺监狱当中，佢睇过佛经啦、道德经啦、四书五经啦， 希望找到一些能够解脱的方法。这些书籍的确能够对他有少少的帮助，好像是佛经啊，讲到一种呢，讲到一形容那个空啊，睇空一切的思想，好像一种的麻醉剂，使他忘记一切。但当看完这些哲理名言之后，心里面仍然有那种的愤愤不平，放不低。后来程祥说，有一次呢，他刚刚读到圣经啊，这句说话令他非常的震撼。例如圣经说到，不要为自己申冤，又讲到说，申冤在我。圣经有很多的话是鼓励他，感动他。例如诗篇23篇，他读到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正是讲出他当时那个的自寻短见的心态。当他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会读到流泪，但是读其他的经典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了。他心中那种的仇恨就是藉着因为读圣经的泪水而冲走了。2008年的2月4日呢，程祥就假释，是获准出狱，第二日就回到香港，并且表示他能够从自杀的边缘和心灵低谷走出来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朋友的祝福，家人的支持。他的哥哥一直都是参加北角宣道会，所以出狱之后写一本书叫做《千日无悔我的心路历程，见证神的恩典》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，由宣道出版社的社长主持这个的记者招待会。神拯救了他。另一个故事，另一个拯救，几年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11岁的女仔叫做 Nadia 失了踪。她是患有轻度自闭症的女仔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是家人不留意之下，她自己一个人走到附近一个沼泽，后来失踪了。当局就派大批的人员去搜索，因为这个沼泽有蛇虫鼠蚁，又有食人的鳄鱼在那里，环境是非常危险的。尤其一个11岁自闭症的女仔更加危险，因此就必须尽快将她找出来，她下落在哪里呢？但找了成日，找来找去都找不到。这个搜索队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James King，就跟 Nadia 是同一间教会的，不过他们不熟悉的，手术了整日之后都毫无踪影。所以 James King 当他回到家之后跟太太说，似乎没什么希望了，九死一生。太太就说，不如我们一起祈祷吧，求神带领我们应该去哪里手术。本来这个这样的话，祈祷其实是一句很广泛的说话，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说，很普通的一个祷告。但是 James King 就在想了，究竟我应该怎样求神带领我呢？我应该求神是指示我应该走哪条路，向哪个方向。所以第二天天未光，他就起身了，六点几他就拎着他的手机，拎着一些在背包里面装了他的干粮，带了他的 GPS 卫星导航系统，就自己的人就走到去沼泽那里，一面走就一面祈祷，说，神啊，求你启示我，让我知道我应该行哪条路，这个沼泽这么大，究竟我向哪个方向走呢？让我能够找回 Nadia。 行行下，突然间他似乎在心里面听见一句话，你跟着太阳去走吧。于是这个弟兄就跟着太阳的方向走，一路走一路走，走了几个钟头。有时有些路似乎是根本掘头路的，有时见到哇一个水凼来的，但是原来搭着脚下去只不过两尺，所以都可以继续走的。 行了几个钟头之后，心里面有一个感动，他就、啊、不如大声叫阿 Nadia 啦，或者他听到呢，所以大声就叫 Nadia，Nadia， 你在哪里？没什么反应。后来过了十几分钟，果然听到远处有个女仔的声音在回应说，我在这里啊，我在这里。结果就是跟着这个声音，他可以找到 Nadia。跟着他就立即打电话、手机打电话911，然后就告诉他的手术队的队员，根据他 GPS 那个的位置，叫他们快点来抢救。手术队其实来找他不简单的，就算是有埋仪器，咁都需要一个多小时，仲要好多嘅地方冇路走嘅，要开路先至揾到佢哋。咁啊，发现啦，第日之后，原来佢只不过系俾蚊咬咗，啊，有啲脱水嘅迹象，但系身体系冇其他嘅大碍。事后 James King 就将呢个故事，佢同佢太太点样祈祷，佢嗰日早晨点样一路行一路祷告。这个的事迹就告诉那个手术队听，手术队听见之后不是鼓掌，不是庆祝，第一个回应是怀疑他一定有阴谋了，不可能这么古怪的，是不是有什么计划在后面呢？于是就调查他了，但是查来查去查不到什么阴谋，而且过去几天 James King 根本他的行踪全部都有证人，他几时几点钟在哪里，个个都知道的。所以是毫无证据显示他有特别的阴谋。所以、罗省的 LA Times 这份报纸就讲述这个事迹的时候，最后都讲了一句话，或者呢这个真是一个神迹。我们听了上面两个故事，我们就看到神的拯救，神怎样将这个报社的记者情场从监狱当中拯救出来，又带领他在狱中信主。神又将这个十一岁的女仔 Nadia 在危险的沼泽当中、藉着一位基督徒的祷告将她救出来。但我们也会问，其实还有很多无辜的人仍然坐在监，为什么神不伸张正义，不释放他们出来呢？其实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好像 Nadia 一样是失了踪，一去不返，或者死在沼泽当中，死在地震当中，甚至死在坏人的手下，被人强奸，被人俘虏。为什么这些人神不理会呢？没错，传统的神学告诉他们知道神是慈爱的，神拯救了情场，神又拯救了 Nadia， 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千千万万的不幸者，他们尝不到神的慈爱，得不到神的拯救呢？反而我们看到这些是残酷的现实，似乎神是不加理会的，神是无所不能，没错。但是为什么世上仍有这么多苦难，这么多受苦的人，他们体验的不是神的大能，可能他们感觉神是无能，他们体验的不是神的公义，他们发觉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公义的事存在，是非颠倒，好人遭殃，坏人发达，他们要不禁地问神的公义去哪里呢？他们不明白，或者你和我都不明白。这些问题不单止是非基督徒问的，其实 很多基督徒都问这些问题，尤其是当我们身处在痛苦、不幸、不公义当中，我们就好像约伯一样不禁地发问神、啊、我不明白。因为我们所经历的神不是传统神学告诉我们所知道的，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，反而似乎神是一个是若隐若现、不清不楚，甚至是不抽不睬的。一位基督徒作家 Philip Yancey 讲得好，他说我们的神 is always hiding， 神好像常常和我们捉迷藏的，躲起来了，我们看不见。 所以在约伯记第十章，约伯一开头就说，我厌烦我的性命，必由着自己述说你的哀情，因心里苦恼，我要说话。约伯面对他的家散人亡，痛失子女，财物损失，健康没了，尊严没了，他问为什么这事临到我身上。约伯不明白，他不是埋怨，他不是闹神，他是不明白，他不知道神在那里搞什么。于是在约伯记第十章，他发出一个真诚的哀祷，发出一连串很尖锐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可能就是你和我心底所发出的问题。首先我们看看第一段，约伯他问神啊，你给我的控罪是什么呢？从第二到第七节，约伯对神说，不要定我有罪，要指示我，你为何与我争辩？你手所做的，你又欺压又藐视，却光照恶人的计谋，这是你以为美么？你的眼岂是像眼，你查看岂像人查看？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？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？就追问我的罪孽，寻查我的罪过么？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过，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。约伯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觉得死得不明不白。第二节，他对神说，你不要定我有罪，要指示我，你为何与我争辩？留意争辩这个词语是一个法庭的词语，英文就叫 charge， 是一个法庭诉讼的图画。约伯在苦难中，他的朋友就用传统的神学来到教训他，神是慈爱的神，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去加害于你。你受苦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罪，有因就必定有果，这个因就是你的罪，果就是神执行审判。约伯就问了，如果我有罪，请问我的罪状是什么？请问法官的 charge， 主控官的 charge， 控诉我什么罪呢？你告诉我，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庭当控诉罪人的时候是不需要讲罪人犯什么罪的。就算是强权欺压的政府呢，要定人的罪都会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砌一个罪名压在他身上，例如颠覆国家啦，例如好像指控情场是做间谍罪啦等等。咁总之系怀疑咧，就可以起诉佢啦。但系呢个白嘅情况，连呢个嘅控罪呢个 charge 都冇啊，所以白真系好唔明白。就问神：我犯咗咩罪，值得受咁重嘅惩罚？全部财产冇晒，全部儿女死晒，健康都冇埋，老婆又唔信任我，指责我。你咒咗神，死了去吧。约伯就话：神啊，如果你讲唔出控罪，咁请你唔好定我嘅罪。约伯心里唔明白，非常苦涩，于是大胆向神质问。第三节，约伯话：你手所做的，嗱呢个你手所做就系指到约伯佢自己。你又欺压又藐视 ，oppress、despise。约伯就好似形容咁一个父亲生咗个仔，但系唔系珍惜佢，又虐待佢啊，藐视佢啊。约伯就话：神啊，你称得上系一个公义嘅父亲咩？你以为你咁样做系一件美事咩？美其名你系讲话管教，其实是欺压，你以为这样做是好事吗？相反来说，约伯就说，你看这些恶人，恶人是怎样？却光照恶人的计谋。光照这个字是指到祝福， 神点解你要祝福恶人呢？诗篇第一篇唔系话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但如今神却系光照同埋祝福恶人嘅计谋，点解呢？当你睇见社会好多唔公义，当你自己受到不公平嘅待遇，当你身处喺痛苦当中，当你系头都碰着黑嗰时候，我相信你都会发出约伯同样嘅问题。例如诗篇七十三篇十二节就讲到：看啊，这就是恶人啊，他们既是常享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，徒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诗人就好似约伯一样，他不敢不信神是慈爱的，但同时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恶人会享福，义人会遭殃。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呢？第三节约伯是挑战神的慈爱，而第四到第六节约伯是挑战神的大能和智慧。第四节约伯说：你的眼岂是肉眼，你查看岂像人查看。约伯就说：神啊，你的眼不是肉眼，你的眼光是明察秋毫的，你应该是洞察人隐藏的动机的。很多看不见不见得光的动作你知道，但是你竟然好像人的肉眼一样，看得蒙蒙查查，或者好像我们一样老花眼、近视、散光，只看片面，看得不清不楚。还有啊，你既然是神，你是一个永恒生命的主宰，为什么你好像一个有限年岁的人一样呢？第五节就说：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，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。即是说好像人一样，神啊，为什么你的眼光这么短浅呢？为什么你看事情看得不清不楚呢？为什么你要追讨我的罪，查察我的错误，而且呢查完之后竟然是错误百出，判决是不正确的。这个是完全不公义的审判。约伯就挑战说：如果你是神，如果你有智慧，为什么你是是非不分、黑白不明呢？约伯不明白神。到了第七节，约伯就说：你应该知道我没有罪过的。当约伯讲这句的时候，并非表示说他完全没错，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圣人。他意思就是说：神啊，你知道我没有犯过值得这么严厉审判的罪过，我的错误并不是说大到值得我全部财产化为乌有，全部儿女死精光，身患绝症重病。神啊，为什么你要因为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，你就这样欺压我、刑罚我、苦待我？约伯说：我真的不明白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当我们遭殃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这些不公平待遇的时候、痛苦的时候，无论你在家庭、在公司、在法庭，可能你都会不禁地问神啊，到底你是不是大能的呢？或是无能的呢？神，你到底是无知或是无所不知的呢？约伯不明白。约伯第二个不明白，第二段他不明白：神啊，你的手创造我，为什么还要亲手毁灭我？约伯就觉得如果神是一面倒地虐待他的话、欺压他的话，他还比较容易接受。但他发觉不是，他觉得神有时对他好，有时对他不好，有时对他很温柔，但有时对他很残暴，忽冷忽热。 他不知道神在搞哪一科，他不知道神今天对他怜悯，明天是不是对他审判。第八节，约伯说，你的手创造我，造我的四肢百体，你制造我如砖泥一般，你不是倒出我来，好像奶，使我凝结如同奶饼么？这几节圣经就形容到人那个身体怎样是被神精心创造的，不是机器制造出来，又不是复制人可以这样制造出来。倒出我好像奶，使我凝结如同奶饼，就是形容一个父亲的精子进入母亲的子宫，精子卵子的结合，成为一个的新生命，那个奇妙生理的创造。而奶饼这个字就是形容婴孩变在母亲那里那个胎儿。而十一节，约伯说，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，用骨和筋把我全身联络。胎儿在母亲的腹中产生皮、肉、骨、筋、五官、眼耳口鼻、四肢、手足，还有不同的内脏、心、肠、肺、腑。所以现在科技医学咁发达，未出生就可以照到婴孩的心跳、头、手、脚，可以咧就好早就验出是男是女啊！所以我哋睇到上帝创造人嘅生命系奇妙可畏。B B 仔虽然系麻雀虽小，五脏都齐全嘅，十分嘅可爱。我哋教会嘅婴儿保姆咧，即系每一个小朋友两岁以下嚟到美德教会都要经过佢啲关。美章姊妹就话俾我知，喺未来几个月就将会有四个新生嘅婴孩在美德教会诞生，其中两个就是双胞胎的姊妹，所以婴儿室就将会再次热闹起来的。同样大卫在诗篇139篇，他称谢神，他说，我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深深知道的。人的生命实在太奇妙。约伯就在这里问了第十二节，神啊，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又眷顾我，保存我的心灵。但约伯在这里问，你还要毁灭我？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么？他不明白，神既然这么精心创造他，眷顾他，但现在又要毁灭他。创造的是神，毁灭的又是神，为什么？他不明白。约伯有第三样他都不明白的。第三段从十八到二十二节，约伯就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使我出母胎呢？十八节他说，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？不如我当时绝气，无人得见我，这样我就如没有我一般，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。约伯发出一个典型的问题，那问题就是，为什么我要出生在这个世上？不如我一出世就进入坟墓，一出世就死，那我就不需要见到任何世间的痛苦。如果当你落在痛苦的光景，好像约伯一样，或者当你身患重病，前途没什么希望的时候，你可能跟约伯一样发出问题，神啊，为什么我要生在这个世上？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家庭长大？为什么我要活得这么痛苦？约伯并没有夭折，约伯不能够逃避，他已经生在世上，他已经长大成人，他只能够做的就是祈祷，求神稍微放松一下他的手。第二十节他说， 我的日子不是甚小么？求你停手宽容我，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，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，可以稍得畅快。约伯他的经历就是生不如死，但是死其实不是那么毫自由释放，他所形容的死亡是黑暗，是死荫之地，所以约伯心里面是相当的矛盾，究竟生还是死呢？两样都不愉快，或者这个也是你和我心中的矛盾。现实的生活很多不愉快，很多痛苦，很多挣扎，但是死亡是否表示得着解决呢？也都不是，也都不理想。我们常常就在这个矛盾，在这个不明白当中，我们想寻找答案。刚才我们所讲到这个报社的职员郑翔，在监狱当中，当他读圣经，从旧约开始读，一路读，读到约伯记，他就看到，哇，这个正是讲到苦难的问题，很有兴趣，由头读到尾，读约伯记。不过他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遭遇苦难，似乎他还未得到完美的解答。后来当我再读，读到新约的时候，读到福音书，读到耶稣基督，他得到很大的感动。他很想跟这个神，跟这个耶稣有一个对话交流。突然间当他祈祷的时候，他不停地去流泪，向这位耶稣祈祷，这个祈祷就改变了他的生命。他心里面产生第一个的意念，并不是说要上诉，要平反，而是宽恕，宽恕那些陷害他的人，宽恕那些虐待他的人。就因为耶稣基督的宽恕，让他在苦难当中看见盼望。当我们研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似乎最明显的主题就是苦难，但其实约伯记最主要都不是苦难的问题，而是盼望，让我们在人生种种不愉快、不公平，甚至被虐待的情况当中得着盼望。弟兄姊妹，究竟你盼望什么呢？或许你在法庭上、在公司里面、在家庭里面有多不公平、不公义，很多冤屈、很多怨气、很多苦涩、很多不明白。若你和我好像就把一样来到主的面前，不单止是看见这个旧约的约伯，甚至看到新约的约伯，就是被钉十字架为我们成为代罪羔羊的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。所以当你感到疲倦灰心的时候，转眼仰望耶稣，就可以将你那个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继续奔走天路。请我们一同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人生不一定是很愉快、很畅顺，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，其实我们经历到很多不开心、不愉快。多谢你将圣经赐给我们，从约伯的挣扎当中可以反映出我们那个心路历程，更加从新约的约伯耶稣基督，他被钉十架、被冤枉，他愿意为我们承担罪债，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为他受咒诅我们就得祝福，因为他的死亡我们得到永生。所以我们转眼仰望耶稣，能够从绝望当中看到盼望，为此我们献上感恩。愿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主帮助我们的小信，帮助我们的不信，叫我们因信而仍有指望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